哇塞秘境，时时刻刻拢爱听。下午两点钟，陪你一起轻松玩台湾。
太好喽，麻烦各位外面稍等一下。
哇塞，照片整个大曝光是怎样啊？死定了，不能被老板
发现。哎，工读生，你鬼鬼祟祟在干嘛？
没事啦，老板。
这什么啊？你第一天上班啊？整张都过曝怎么办？我看你做到今天就好啦。
老板我……
哎，好啦，消消气嘛，老板。因为刚刚那组客人实在太过耀眼了，所以照片大曝光很正常啦。
哈？什么意思啊？
他们是来自台湾的导演、变装皇后、羽球国手，还有独立乐团，还有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在各自的舞台发光发热。那么耀眼的十颗星星聚在一起拍合照，再好的相机也会过曝的啦。
原来是大有来头的贵宾啊，那得帮他们拍一组独照才对啊。工读生上工咯。
是，老板。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07，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耶舍，欢迎来到1:04光圈下的台湾。
我是相关的修图大师修修脸。
哎，修修脸，我发现你最近生活过得挺滋润的哦。
怎么说？
就你最近看了很多演唱会，不是都发，就只能说很羡慕了。
哎，确实，我10月啊看了2场演唱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场是徐佳莹，然后一场是 BLACKPINK， 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幸福感满满。
哎，但这样你的音乐取向感觉还蛮广的哦，从韩团到中文歌都有涉略。那你还记得我们上次介绍了得到格莱美唱片包装还有设计奖的余威吗？
那当然啦、
啊。我们今天相馆迎来的第二位跟音乐有关的大明星哦。
哦，没错，他们是最近势头正猛的一组独立乐团，而且前几年呢、啊，他们还登上了国际间非常有名的音乐节目，也就是科切拉音乐节哦。
哇，科切拉真的是非常大咖又国际化的乐团呢。观众们猜出今天的主角是谁了吗？那不知道的话，我们再给你们一个小提示好了。如果你是用 MacBook 的人呢，他的团名跟 Photo Booth 的一个特效有关系哦。
哎，那个特效叫做 Sunset Roller Coaster。
哎，你这样太明显了吧？
但英文都那么好吗？好，没关系啊。如果大家都已经知道的话，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吧。
哎呀，我们的贵客来啦！
请帮我站这边，展现你最闪亮的笑容。很好很好，右手再抬高一点哦。
哇，总觉得夜色拿起相机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呢。
毕竟啊，那是他可以记录下这些故事与光芒的时刻啊。
嗯，我想这是他的快门时刻吧。
来看看拍出来的成果吧。
欢迎来到第一单元快门时刻，那就交给夜社来揭晓今天的大明星是谁吧。
嗯，你觉得还有需要用到揭晓这两个字吗？答案就很明显啦，就是我们近年来很火红的独立乐团落日飞车。
没错，那就如同刚才所说到的，他们的团名呢、啊、就真的是因为团员五个人觉得 Sunset Roller Coaster 这个特效名字很有趣，所以就用它的翻译落日飞车来当做团名啦。
哇，这样听起来这个名字落日加上飞车车真的很有诗意的感觉、欸
我也觉得蛮好听的、欸、
但是就乐团的全名怎么感觉都很 chill 啊，像是告五人，他们不就是三个人，他们在各在广告纸上一个字组成、然后就变成团名了吗？
对，真的是蛮随意的，而且他们甚至只有三个人。那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落日飞车的团员组成有谁吧。
落日飞车的团员包括主唱兼吉他手果果、贝斯手红利、键盘手小甘，还有萨克斯风手浩廷，然后还有鼓手尊龙，五个人组成的。
最近我有关注到他们的萨克斯风手浩廷最近单飞新出的专辑 Sex Tape， 我觉得音乐中啊，如果有萨克斯风的存在，就会让整个层次还有听感变得很不一样。
这个我认同，因为我本身就是管乐团，那我们乐团里面有萨克斯风，那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们乐团这种慵懒然后让人愉快的气氛，而且萨克斯风就是一个很能创造这种曲风的乐器。
没错，我觉得他们营造的旋律啊，还有整个音乐画面，就会让我感觉很亲切、很温暖。这种啊，富有节奏感，而且有点浪漫，让感觉到轻松愉快的曲风，就叫做 City Pop 哦。
简单来说 ，City Pop 最常见的基调就是爵士蓝调音乐，以电吉他、Bass 还有合成器等为特色，是1980年代在日本很流行的曲风哦。
虽然我没有像你一样那么懂音乐啦，但是听他们的歌，那个萨斯风啊，声音一出来就感觉非常的 jazz 呢。
没错，而且落日飞车还有融入放克、灵魂乐，还有爵士乐等等很多元的风格，所以让整体听起来复古又有点带点迷幻的感觉。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一起听一段他们的小故事，更了解他们吧。
哦哟，还五天就要考学测了，我还有国文的历届考题还没看，数学也都还没刷，完蛋了啦！我这辈子好像就这样算了。
小国，不要读学测了啦！今天晚上天气超好哎，赶快出来透透气啊！
对啊，而且今天天空超多星星，赶快把学测放一边，出来走走。
知道了啦，我没有考上理想的大学，我就怪你们哦。
哇，躺在这个草坪上感觉好舒服哦，还有凉凉的风，也太chill了吧。
对啊，明天早上的天气超热耶，没想到晚上可以这么凉，太舒服了吧。
喂，我问你们哦，你们难道不会为学测感到紧张吗？
当然还是会啦，但一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应该会窒息吧。
对啊，你都读书读到眼睛红肿了，再读下去我觉得你要瞎掉了。
哎，好吧，那我就再多陪你们一下下，就一下下哦。
考完学测就要毕业了耶，你们想要去哪里读书了吗？
我应该会留在台北吧，待在舒适圈还是最舒服啦。
我应该会出国耶，刚好拿到奖学金可以出国读书。
啊，小国你勒，你毕业后打算做什么啊？
我应该会留在台北吧，我其实也不太懂以后可以做什么。
你可以考虑看看玩音乐啊，你会唱歌又会弹吉他。
对啊，你之前还带吉他来学校玩，都不知道你那么有天赋耶。
弹吉他也只是我的兴趣啊，我还是要想清楚未来到底要干嘛。
玩音乐也没有不好啊，你看五月天他就很成功啊。
五月天，别闹了啦，他们那么厉害，我根本超越不了他们。
也不一定要嗓音很特别啊，作曲特别也可以很出众哦。而且你不是很喜欢爵士乐吗？
对啊，如果你以后做爵士乐，我一定很支持你，你要跟所有人炫耀这是我的朋友。
好像说的也是，台湾好像很少人在做爵士乐，
是吧？好啦，是时候该回家读书咯。
走吧，我去买个宵夜就回家。小国，我请吃宵夜。
那以上就是落日飞车的小故事啦。我们刚才提到乐团中的萨克斯风手浩廷单飞出专辑嘛，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回溯他们是怎么组成这个乐团的。
没错，那落日飞车他们刚成立的时候呢，他们其实原本都有其他外务在身哦，也就是有其他工作啦。但是呢，当时的音乐人常常跨足多个乐团，所以这件事情呢其实也不足为奇啦。
哇，斜杠青年嘛。
没错没错。
那我觉得他们的第一张专辑是 Bossa Nova， 可是过了4年之后才有第二张专辑耶，就好像过有点久，空窗期很长哦。那这段时间他们是忙着其他乐团的事情吗？
我觉得他们可能是在确认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明确的规划吧。那经过4年之后呢，乐团的成员也有所更迭，曲风也更加成熟了，然后于是才有继续有第二张专辑，叫做《Jinji Kiko》荆棘西子。
哇，这个名字很可爱
吧？
对，那键盘手也是这个时候才出现的。那你觉得键盘手出现对他们的曲风带来什么影响？
以我粗浅的了解，我觉得有键盘手之后呢，就可以有更加丰富的和声去编写。而且啊，他们选择 City Pop 作为他们主要的音乐风格，就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学习音乐啦，那个乐风深受1970还有80年代的流行乐影响哦。
原来，但我比较好奇的是，就是他们都是台湾人吧？但为什么都是用英文来写歌啊？
因为他们觉得用中文写歌有点太难了。
中文很难，就是不是在考学测，为什么会觉得中文很难？
因为果果之前分享他喜欢的一个导演 Quentin Tarantino， 那这个导演呢，他会在他的电影中刻意塞入大量毫无意义的英文对白，但是看过电影的人都会觉得对那个片段都很印象深刻。
哇，好新奇的方法，这是叫语言真空吗？
好像是。
但其实我在听英文歌的时候，反而才能专心做事。如果听中文歌，我就会开始认真听歌词在讲什么，就是那种语言错乱的感觉。
但我好像会分如果我在读英文的话，我就会去听英文歌，让我感觉在就是冲刺在那个语境下比较认真一点。对，那我觉得他们都是用英文创作嘛，所以会比较不会有那个歌词的包袱存在。
那我反而是整个大相反，我如果写英文的时候，一定要听别的语言的歌。 好，那就是我也发现啊，在这个时代的改变之下，大家对曲调的重视好像更胜过歌词了耶，你有发现吗？
好像是有这个状况产生，就是大家会比较想要沉浸在旋律里面嘛。不过我自己一直都是听歌词派啦，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创出更多优美的歌词这样子。
但就是跟流行一样啊，就是一直循环的东西，搞不好几年之后大家对歌曲的审美观又不一样了。而且我觉得即使是先有曲再有词，落日飞车的词曲搭配也是非常贴合的。
没错，那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一首来自他们的歌曲，是他们的首张专辑 Bossa Nova 巴沙诺瓦中的 Bomb of Love。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 Bomb of Love， 英文歌词配上轻快曲风，真的很有落日飞车他们自己的风格耶。特别是英文歌词啊，又很好让全世界都可以听得懂，突破那个语言的框架。
虽然英文歌让落日飞车可以成功打开国际的知名度嘛，但是他们一路上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也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哦。
但我记得啊，他们在疫情爆发之前啊，每年都有破百场的巡演耶，而且有一半以上的场次都是办在国外哦，可是他们的粉丝真的是扩及全世界，那他其实感觉蛮成功的啊。还是你要分享的是其他的故事呢？
就是他们要打入华语非华语市场，在现实过程中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像他们首次巡回到美国波士顿，你知道他们一眼望去啊，台下只站了几个人，只站了三个人，而且其中一个还是那个场地的老板。
哇，也太尴尬了吧！那真的是每个新人刚出道都会有这段时期耶。那看到他们现在如此的成功，就是很有戏剧性的反转嘛。那他们后来是有找到什么变红的配播吗？
就是他们虽然在行销预算上面投入了没有很多，但还是很努力的去结交当地音乐圈的人脉，让当地的其他音乐还有相关组织可以去帮助他们。那在投入三四年的努力之后，落日飞车才首次在巡演中达到800人次以上的售票成绩哦。
哇，真是很大进步耶。所以后来他们在欧美、日韩还有东南亚，他们的演唱会完售率应该都还蛮高的吧？
对啊，如果是千人以下的场地基本上都是完售坐满的，而且他们都是唱英文歌嘛，所以就可以打入他们的市场啊。
那我觉得其实在走向国际本来就会有蛮多的挑战的，像是每个国家他的民族风情还有流行文化，他们喜欢听的歌也都会有所出入，我觉得他们勇敢跨出台湾的舒适圈就很厉害了。
没错，但这就是行销跟包装部分需要做得很好的地方啊。
我觉得对于欧美国家来说，他们就是带有东方色彩的五个音乐宅嘛，但是到了日韩呢，他们又带着西洋流行音乐风格，那就可能是要在行销上做出不同市场的区隔嘛。
没错，我也觉得是这样子。但是在这之后呢，他们在2016年发布的专辑《荆棘西子》，其中一首曲目《My 经济》在 Spotify 上已经突破1亿的播放次数了哦。
这个数字对欧美乐坛 华语乐团来说是蛮突破的成绩哦。我有看到啊，他们在美国纽约参与音乐活动 Summer Stage 夏日音乐季，他们担任亚洲表演嘉宾，然后也曾在日本举办的日本富士摇滚音乐季上面演出哦。
哇，中国国外的大乐大舞台真的有达成团员们的梦想哎，他们因为他们立志做出可以畅行国际的音乐，但我觉得他们遇到最大的挑战其实是录音，然后还有像是刚才说的表演没有观众啊，然后还有成本需要控管的问题之下，你的就是热情就一定会被磨灭吧。
嗯，确实钱真的是很重要。那因为他们原本是基于兴趣做这件事嘛，但是也不能一直为爱发电啊，所以我觉得兴趣变成工作班就是一个蛮不容易的挑战。
没错，那我觉得好在呢，每次飞车接近低谷的时候就有一个转机，就好像帮助飞车突然跳跃前往前驶进的感觉。那也因为他们是一个团队，所以可以互相支持，我们现在才能听到这么好听的音乐。
对，那就从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落日飞车的《My Jinji》，也就是刚才提到播放次数已经破亿的那首歌哟。
这是落日飞车的 My Jinji。 那这张专辑的背景呢，是你喜欢一个人却没有办法在一起的感觉。每首歌曲的想象啊，是如果只有一个晚上可以跟你喜欢的人待在一起，那你会想对另一半讲什么话，唱什么歌呢？
嗯，我想这首歌的心情可以获得蛮多观众的共鸣的。那后面他们出的专辑呢，也越来越受到肯定哦，像是2020年落日飞车的新专辑 Soft Storm 柔性风暴，被英国发行的音乐杂志新音乐快递评选为2020年亚洲最佳专辑的第四名哦。
嗯，这个音乐杂志我是没有很了解啦，但我知道这张专辑让他们得到第32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而且、他们今年登上 Coachella 也是台湾史上的第一组。
没错，那 Coachella 音乐节被誉为世界三大音乐节之一，那登上那么重大的国际舞台，等于他们又离他们的梦想，也就是把他们的乐团带向国际更进一步了耶。
真的，那在得了那么多奖之后呢，感觉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个乐团最开始对自己的期许了。
而且他们颁奖的时候呢，跟我们分享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他说、他们刚搭计程车前往颁奖典礼的时候呢，那司机知道他们是玩音乐的、就跟他们说我以前也是玩乐团的、
好酷哦。
对，然后就他们想说那我们之后如果我也不做音乐的话，会不会也跟他一样去
开
计程
车？
对，但是呢他觉得我们现在真的开了一部车哦、他乘着夕阳去到世界很多的地方，这台车的名字啊就叫做落日飞车。
哇，从计程车跳到飞车真的是
升级了。
对，没错，真的很感人，而且又超美超画面，相信也会激励正在音乐道路上努力的各个逐梦者吧。但接下来呢，他们对未来还有什么看法？
他们希望让他们的音乐不管过多久还是一样的有趣好玩。
哦，现在已经很有趣了。那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感觉，还是真的有这样的趋势。我总觉得啊，以前台湾之前的音乐史上诞生蛮多华语巨星的歌手，一个人就可以占据经典不败的地位，但是现在感觉是出现断层。
好像可以发现到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大家还是会很常听周杰伦啊、张惠妹那些就是很老牌经典的歌手嘛。那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大家音乐品味都很分众了，而且现在的演算法、都会推荐就是属于个人化的音乐选择嘛，或许可能是这样的原因导致没有一个巨星产生了。
蛮有道理的，这样讲的话。那我同时啊，我也观察到台湾的独立乐团还是好像也是有在逐渐成长，因为像我身边也是非常多的听团朋友，或许就是这样的断层，让不同的音乐人有机会尝试新的种类的音乐。
对啊，然后前面也说到嘛，就是流行就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哦。那洛日飞车的态度其实还蛮明确的，就是将音乐作为一种尝试，不需要有任何改变现况的远大目标，就是好好的做自己，去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非常的励志呢。那我们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洛日飞车两个月前才发布的新歌 Wind of Tomorrow。
那歌名呢是来自一句日文的谚语，叫做明天有明天的风吹，一起来欣赏吧。
好像跑掉了哦，麻烦我们旁边休息一下。工读生来调光啦。
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在我的世界。
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我们是
怕棒团。
我不能够喜欢你。
我还
还想睡。今天怎么又下雨啦？因为下雨而莫名忧郁的日子，转开 FM 88.7，正大之声，和你一起感受整个城市的雨季。王叔叔好。
哎，你们好啊。哎，陈老师，你带小孩来爬仙鸡岩啊？
对呀，现在市区的开发越来越大，孩子们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实在很少，好在文山区能有这样一个自然生态的步道，所以我假日都会带他们来这边走走。妈妈你看，解说老师来了。哎，
大家好，我是自然步道协会的洪素坚。仙鸡岩位在文山区的景美地区，所以有人又叫它景美山。仙鸡岩它的标高不高，它只有144公尺，可是它的视野良好，可眼眺到观音山和大屯山系，所以风景很优美。仙鸡岩上面它的植物像很丰富，蕨类、热带雨林的植物或是藤本植物，沿路上还会有很多各种不同的鸟类和昆虫。
妈妈，我们下礼拜再来仙鸡岩玩好不好？当然好啊，妈妈也很喜欢仙鸡岩呢。
正大之声陪你一起关怀文山社区。
光线调好了，麻烦帮我回到定点哦。来，一二三，笑一个。
工读生教你十几次了，为什么还是不知道灯光怎么打才好看啊？你知道灯光可能是一张照片的灵魂吗？
老板，对不起，我以为只要人物的脸有清楚就好了。
只有清楚有什么用啊？原本立体的东西都被你打成扁平的，白白浪费我们优秀的主角。
我会更努力学习的。
老板别紧张，我带了神秘帮手来，有了它绝对能让照片更完美。
啊，原来你是今天的打光师。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32，欢迎回到相馆。那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Lights On， 我们要来介绍一位对落日飞车很重要的贵人或者启蒙人物哦。
就像一张完美的照片中，当然需要一位关键性的打光师啊。
哎，那我们就让大家猜看今天落日飞车的关键人物会是谁吧。
哎，有点闲哦，但2:30，现在可能就午睡刚起来嘛，让大家清醒一点。那各位听众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练选项喽。
那选项 A 是谁呢？选项 A 就是主唱兼吉他手果果，那还是 B 贝斯手红里，还是 C 鼓手尊龙呢？
那还是 D 键盘手小盖，还是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选项萨克斯风手浩廷呢？
哎，大家想好了吗？答案就是等等
等。哎，你废话那么多干嘛？我们接下来听专人物介绍就好啦。落日飞车的主唱兼吉他手果果，本名曾国宏，他也是核心创作者。那他以慵懒浪漫的独特声线与融合 City Pop 迷幻摇滚的复古风格，奠定乐团的国际知名度。果果不仅是音乐家，更具备前瞻性的思维，借由英文创作与对国际市场的主动出击，成功将台湾独立音乐带向世界的舞台，成为新一代具影响力的指标性人物哦。
没错，答案就是 A 果果啦，根本一开始就公布答案了吧？
这是哪门子的公布答案啊？
哎，这才是哪门子的公布答案嘞？哪有人不讲答案就先听介绍的啊？
我想说，我废话好像有点太多，快开门见山啊！
哎，那我也开门见山问你一个问题好了，你英文怎么样啊？
哎，有点突然这问题，但就还可以啦，就可以让我考上正大的程度这样。
哦，还不错。
爱问这个做什么？我们这里不是在聊音乐吗？
因为啊，我们刚刚不是有提到说落日飞车很多歌都是用英文去创作的吗？我想要特别分享这个部分。
嗯。
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英文一定要很好才能写英文歌，不过呢，果果倒不这么想哦，因为他觉得他写的很多词都是很常用或是日常生活，其他流行文化里看过的啊，所以他就不会有那个压力在。
哦，挺有道理的。哎，那你会害怕开口说英文或是用英文写的东西之类的吗？
嗯，其实还是会，因为毕竟不是母语嘛。
那我觉得你这部分你可以学学果果。
你是叫我学他写歌吗？那我还不如直接去补英文比较快，而且我知道他在新北中和的芝麻街美语学英文的哦。
不是，我是说叫你学习他的心态，因为他说如果别人觉得他英文很烂的话，他就根本没差，因为他就像只是把那些东西拼接起来，然后再把文法顺一顺，所以他就觉得啊，这也不是我写的、啊，根本就自己没有被攻击到。
嗯，没想到是这样子走出了国际耶。据说啊，连外国人都觉得他写的词很酷，很有诗意哦。他们没有看过的词，竟然可以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哇，还是我们这集从现在开始改成用英文主持啊 ？How do you think？
好，还是别闹好了，我没办法像他那么有自信。
好啊，那现在来谈谈果果的创作过程。他说他创作其实很快，就只要一把吉他，然后他哼几个旋律啊，然后刷几个和弦，整个团就会开始加入即兴了。
哇，很厉害，不愧是专业的。而且啊，他就连在巡演途中呢，有想法的时候也会直接到当地练团室写歌，还把创作当成放松、转换心情的方式呢。
因为他相信，如果持续写，那不断给自己压力，就能榨出自己的潜能。所以你刚才不是说你不会写歌吗？果果老师就来教你。
怎么说？
他鼓励新手可以先抓几个自己喜欢的关键字或是主题，然后给自己一个期限。但你第一次当然不会写很好嘛，但就是学习的一种方式在。
哦，原来如此，受教了。那你知道果果其实真的是一位老师吗？像是知名的演员宋博伟就是他的吉他学生哦。
没错，所以刚才听了一些落日飞车的歌嘛，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看学生宋博伟的这首新歌《将就派对》，等一下再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跟果果有什么关联。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宋博伟的《将就派对》。那身为他的老板呢，果果在这首歌里面单杠就是吉他手，还亲自帮他录制了三种版本了。会说是他的老板啊，是因为果果同时也是夕阳音乐这个厂牌的创办人哦，在2016年成立，当初呢是为了筹备落日飞车海外巡演而成立的音乐厂牌。 哇，这样看来果果不仅是音乐人，还是个创业家呢。不过我最佩服他的地方是他同时也是促使乐团跨文化还有国际计划推手。
除了他们的音乐呢，就像是拼贴杂糅了很多不同的风格，又在很多国家表演过，还有打动外国人的英文歌词之外，那果果还做了什么创举吗？
你这个就太小看他了，因为他自己本身是音乐人之外啊，他更像是串起不同国家音乐人的桥梁。他们不是有在日本音乐节的舞台表演过吗？不过其实他们和日本的音乐交流不只局限在表演而已哦，是真的有台日音乐的合作，就是跟日本乐团 Yogi New Waves 的合作单曲Total Me Days。
Yugi New Wave， 我好像有听说过，他们是日本 City Pop 音乐的代表乐团嘛，难怪啊会想要找果果这个同行来合作。
是啊，也因为富士音乐节被牵线认识了另一个日本乐团 Never Young Beach， 那他们的合作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计划哦。因为除了日本啊，果果还找来了他在美国、泰国、菲律宾等等国家的歌手朋友一起来完成的。
欸，是不是那个七寸黑胶计划叫做夕阳无限好听啊？
没错。
欸，我那时候去逛成品的时候还想说要不要来买一张，欸，因为黑胶唱片真的是有点贵啦，就是现在薪水没有很多。
欸，所以你最后就没有买了，真的太可惜了。因为这不只是一张专辑，它比较像是跨国的音乐交换日记。它的 A 面呢是台湾的音乐人，那 B 面呢是外国的音乐人，他们彼此其实根本就没有见面，然后也不干预对方做了什么，但是呢却用音乐来交换他们的心情。果子也说这个计划初衷就是想让不同文化的创作者可以互相的听见对方，结果大家都超级投入的，没有多久就寄回自己版本的音乐。
哇，果然是专业的，竟然想要用复古的黑胶来交流宣传不同文化的音乐，听起来真的很浪漫耶，这是一封情书了吧。哇，音乐人真的可以用音乐来谈情说爱耶。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落日飞车会积极向外发展，其实就跟英文歌词有关系了。像有这些外闯的策略可能是要用语言来打入别的国家的市场，像是韩团会出日文歌嘛，但他们反而是相反，是为了要写英文歌，所以才觉得哦，我们应该往外发展。
哦，确实可以感受到他们很强烈的企图心哦。这样看起来一切都好妙哦。他们选择用英文来创作啊，结果反而就是帮助自己走上一个更宽广世界的感觉吗？
有，不过就算落日飞车是海外能见度很高的乐团之一嘛，那你知道果果他其实不想要背负台湾之光这个称号，因为他觉得要成为自己的光才是最好的。
哦，可以理解他的想法，就是他喜欢的状态应该是觉得应该要先认识我们的音乐再去认识人吧，而不是因为他们人的名气很大然后才去认识他们的音乐。然后呢，也希望呢大家可以先被落日飞车的音乐所吸引，再知道他们是来自台湾的一个独立乐团哦。
就是这样子，就像我自己如果是照片先被看到的再认识我的话，也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没错，可以理解这种心情。那现在呢，接下来这首歌是有夜色想要点播的嘛，对，收在我们刚刚提到的夕阳无限好这张专辑里的Jellyfish。 那等等听完这首歌曲呢，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哦。
休息一下，攻读生来调光啦！
勇敢说出自己的伴熟宣言，让自己向成熟大步迈进。我是杨丞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
Attention, please.
当我想要大声歌唱的时候。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八八七，懂你想听流行音乐的心。
卡在山谷里面三天了，为什么走个环山道会变成这样？我好寂寞啊！是谁？啊，这不是？
对，没错，我是天使。寂寞的话就听政大之声吧。
感谢政大之声，这个天堂来的 Amazing Grace 和你永远在一起。
光线调好了，麻烦帮我回到定点哦。来，一二三，笑一个。
诶，这里是哪里啊？为什么我们会漂浮在空中啊？
我们刚刚不是还在帮客人拍照吗？怎么一转眼就在这个奇怪的地方啊？
你看，空中漂浮的还有我们刚拍的照片诶。
是诶，而且他们怎么看起来不太一样啊？
难道这些是平行时空的
另一卷底片吗？
欢迎来到第三单元另一卷底片。今天这个单元呢，一样会来跟大家一起天马行空，想象路易斯·菲瑟在平行时空中会是什么样子哦。哎，你干嘛突然唉声叹气啊？是会衰耶？你这是想下班了吗？
啊，今天就礼拜一啊 ，Blue Monday， 连来上班都不想吧？
哦，啊，不是期中考才刚过完吗？你怎么还是一副死人样嘞？
不知道哎，可能是因为最近在下雨，然后也慢慢变冷了嘛。看着灰灰的天空，心情都会变得很忧郁。
哦，我知道你什么镜头了，你就是感染上秋季忧郁症了啦。
那是你自己发明的吗？
哎，不是，这个是有医学证明的。因为最近的天气就慢慢进入秋冬嘛，所以很多人呢会突然开始变得很多愁善感啊，然后也变得不太想社交。这可能是因为呢最近越来越少晒到太阳了，然后突然的一个季节转换，才导致了这些生理或心理上的转变哦。
哦，原来如此，我确诊这个忧郁症吗？
没错没错。
但我觉得也是因为年底了嘛，2025年竟然又要结束了，哎、
啊，
这种要落幕的感觉也真的蛮伤感的。
哦，我懂这种就是即将结束的感觉，我最近也是有点这种心情啦。不过呢，我都会借助音乐的力量来帮我挺过这段低落期哦。推荐给你这个好方法。
哦，真的吗？我好需要哦。你可以推荐你的私藏歌单给我吗？
其实也不私藏了啦。我们今天的主角落日飞车的音乐，我觉得就蛮适合你的哦。
这样也蛮有同感的，刚才在节目中就有听他们的歌嘛，那真的有一种很治愈，然后仿佛真的看到落日美景的感觉。
是吧是吧，其实我今天刚好要分享这个想法，可以治治你的忧郁周一症头、
oh?
我觉得落日飞车啊，在平行时空可以变成音乐治疗师，用他们擅长的爵士曲风啊，去舒缓人们的情绪问题哦。
哦，感觉还蛮符合现代人的需求。毕竟现在走在路上啊，大家都是 AirPods 戴着，然后叫你，然后你也听不到。
哎、欸，对。
既然音乐已经变成人们离不开的一部分，那如果能把它当成纾解压力的方法，大家应该压力都可以小一点吧？
是啊，说不定他们可以把音乐治疗疗程啊，做成像我们这种广播节目或者是 Podcast， 让大家都可以一起感受落日飞车的音乐魅力，还能顺便缓解压力哦。
哎，这是个好点子哎。那你知道台湾现在有这种相关的疗程吗？
哦，你就问到点上了。那我顺便就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有关音乐治疗师的小常识好了。其实现在啊，台湾还没有正式的音乐治疗师的培训学校，多半还是集中在欧美那一边。但是音乐治疗呢，有点擦边几个领域啊，像是语言治疗或是心理治疗，都有专业的管道去培训哦。
那我觉得我等一下下班就需要去咨询了，我真的心好累。但其实我跟你的想法也是蛮像的，但是是为了我们这种要死不和大学生设计的。
哎，真的吗？那你快点打起精神说来听听。
就是我想要啊，把落日飞车打造成一个校园的巡回乐团，在期中或者期末结束之后，挑几个地点来举办校园演唱会，用音乐来抚慰我们这些被摧残过后的大学生心灵。
哎，这是超级私心的一个想法。
对啊，
这样是要办在哪里啊？这样会大战南北吧？
那不然有下雨的时候我们就来北部，然后没有下雨的时候就去南部，没关系。
啊，中部嘞？
哎、欸。我是台中人
哦，我也是啊。你这样也太不重视我们台中人了吧？
没关系啦，那反正段考中那么多次嘛，全台大学生应该都会轮到吧？那我觉得这个计划还可以跟学校的心理咨商师合作，请落日飞车来为大学生做出贴合我们心情的歌曲。
哇，这应该是每一个听团仔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吧？那音乐力量真的是非常伟大呢。节目进行到这边呢，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歌曲，因为呢，这几天也是刚结束期中考嘛，那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首歌是来自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一起来欣赏吧。
可是你却再也不在，从此的勇敢像绑架，这世界可以没有你，唯独我的一句是危险的地方、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可是你却再也不在，就算这些爱过我用一辈子，我还是好想你，想到
的歌曲是来自徐佳莹的《我想到你就再也不怕》。这首歌的歌词啊，是来送给那些亲人离世、面对生活的沉重压力却被迫振作的遗族们。那当他们无比思念那些离去的人的时候呢，回看身边还在的亲友们，希望他们也能拾起不再害怕的勇气。
原来这首歌讲的是这种心情啊。那我这边会想要把这首歌跟我们的祝福送给前阵子过得很辛苦的花莲光复乡灾民们、希望他们能节哀，祝福他们能够顺利挺过这次的难关。
没错，有衷希望你们能够一切平安哦、那我们就继续回到第三单元另一卷底片。那刚才我们两个提到的点子其实还蛮像的嘛。
咦，好恶心的默契哦、
对，
那这样好像就有点难说谁的点子比较好了。不过看来我们都很认同落日飞车的音乐的确具有疗愈人心的作用在。
没错，那只能说他们这个乐团名字真的选得很好耶。我第一次啊看到落日飞车这个名字的时候，然后就马上就有那种啊在落日余晖下自己开着敞篷跑车在 California 的高速公路上听着爵士乐兜风的画面呢。
哇，你整个白日梦做得很大哦。哎，你会开车吗？
其实不太会，我是有驾照，但是从来没有上过路。
那应该没有人敢坐你的跑车的副驾吧？因为那条高速公路上，可能只有你一个人在 chill 而已，其他人都要忙着闪躲你。
对，我就是臭三宝。那不知道落日飞车的团员们开车的时候会不会听自己的歌？
我觉得可能不会，因为我看过蛮多、就是不管是歌手还是演员，他们都有说过他们自己从来不会主动打开自己的任何作品。
哦，好像可以懂他们的想法耶，因为这些艺术作品呢、啊，都是艺术家剖析自己的心血嘛。那自己打开来看，好像就会就是种蛮害羞的感觉，而且就包括我现在啊，听自己前面都录的节目，就会蛮有耻感的、嗯啊，
超有话、超有共鸣的。这样一说我就懂了，听自己的声音真的会有一种哦，不知道有什么怪怪的感觉，声音羞耻症吗？
哎、欸，有一点这种感觉。而且啊，最近呢，看了哈哈台最近的街访影片呢、啊，他们就有去访问乐团拍戏少年的团员。问他们平时走在路上的时候会不会戴上耳机听歌？
这个答案应该很简单吧？现在谁走在路上不听歌啊？就我刚才讲了，就是叫你你也不回，只要忘记戴耳机出门就觉得很焦虑。
同感同感，但是他们的回答是否定的哦，因为对他们来说啊，只要一戴上耳机就是工作模式了，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呢，就不会想要戴上耳机听歌了。
哦，也就是说，听歌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很纯粹的快乐了耶。
对啊，就是会有一种压力的感觉。
那、嗯、这样想，不觉得还蛮痛苦的吗？因为你戴耳机就是要听音乐、嗯，那你为什么要听音乐呢？就是你有要疗愈自己的需求嘛。但我现在没有音乐，真的不行耶。
嗯，对啊，我也是，而且所以我真的很感谢这些音乐人可以把这些美好的作品带进我们的生活。那上周六呢，刚好是今年的金音奖颁奖典礼嘛。
嗯，
那夜色，你平常在关注这些音乐颁奖典礼吗？
哦，就稍微看一下，然后会从入围名单找一些哎可能没有听过的音乐人，这样，然后可以挖掘新的音乐，丰富我平常通勤或是读书的歌单。
哎，很棒哎。那我觉得我很开心，成长在台湾这片音乐产业发展非常成熟而且多元的土地哦。那今天的节目呢已经进到了尾声。那我们就来简单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好哇、啊，今天的主题人物落日飞车是台湾首位登上 Coachella 的艺人。那第一单元呢，我们介绍了落日飞车的音乐风格还有成员故事嘛。那在第二单元介绍了落日飞车的灵魂人物果果，他一路以来的心路历程。那第三单元，我和修修点一起天马行空，为落日飞车提供了一个心灵治疗师的工作建议。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就要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那刚才是由我分享一首私藏歌单嘛、嗯、那接下来就有夜色来点播一首你的爱歌吧。
好的，我想点播的是卢广仲的太阳与地球，那就是最近在社群上面有很多人在转发还有翻唱的。那就是现在是秋天，是分手季嘛，我们刚才讲到音乐可以疗愈人心，相信大家也需要这首疗愈的歌，想一段心灵低语陪伴大家度过失恋的失落还有告别。
没错，
那我们就来一起欣赏这首歌吧。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咯，我是夜色，
我是修修莲，
大家拜拜。
守护你所有，回应你包容的温柔，想用尽一生陪在你左右，是我烛光和暮回的梦，短暂如烟火在怀里坠落，奔向了星空，到不了心中，有什么理由必须要我放手？要我们的心遥远的像太阳与地球，怎会走到最后你爱着我却不属于我？谁要时间奔走只能照耀，再不能触碰最靠近的我们，怎么绕着绕着就错过。在偌大银河中，没想过像流星交错，该怎么原谅让你哭的人？是我，抱歉没有机会说，最渴望的梦是你在等我，轰烈在星空，消散在心中，最难忘的人是永恒的错过。谁要我们的心